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星期三呼吁世界各国搁置分歧，组建广泛的联盟，共同对抗恐怖主义。正在菲律宾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当天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互联网媒体报纸的社论说，俄罗斯客机被炸，巴黎遭到袭击，以及接下来的恐怖攻击的威胁，这些都为俄罗斯与西方联手共同打击伊斯兰国，以及为俄罗斯摆脱国际孤立处境提供了机会。俄罗斯官方电视台说，就如同二次大战时苏联、美国和英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纳粹德国一样，这次俄罗斯也应该同西方组成对抗伊斯兰国的联盟。独立报和商人日报都认为，法国总统奥朗德正在推动莫斯科和华盛顿组成联盟，共同对付恐怖分子。俄罗斯国际问题学者博伊科说，普京总统这次在土耳其参加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几乎所有的西方大国领导人都举行了会晤，其中包括英国首相卡梅伦，而英国一个星期前还宣布俄罗斯是主要威胁。从各个方面，现在都传出了越来越多的积极信号，推动俄罗斯与西方改善关系。而另一方面，2001年911袭击事件之后，俄罗斯当时是美国所领导的国际反恐联盟的重要盟友，但是到3年4年之后，双方关系就开始变冷，直到今天跌到最低点。而且乌克兰问题并没有从议事日程上被撤销，所以不要指望俄罗斯与西方能够立刻走近。
维
克说，我想双方关系完全恢复到乌克兰危机之前的水平不太可能，因为分歧太大，双方走得已经太远了，西方也不想撤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仍然在保持对俄罗斯的压力。尽管欧洲领导人同普京见面，但至少对今天的欧洲执政精英们来说，他们不会因为反恐这个共同的话题而改变对俄罗斯的立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改善将是一个缓慢和较长的过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表示，俄罗斯客机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被炸是对俄罗斯国家的攻击行为。克里姆林宫已经承认，这起造成包括24名儿童在内的200多人丧生的空难是一起恐怖攻击事件。俄罗斯星期二首次出动多种型号的战略轰炸机，从本土出发发射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普京总统说，空中打击将会加强。他还下令在地中海的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与正在前往那里的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协调行动。普京要求在地中海为叙利亚军事行动提供支持的俄罗斯海军把法国军队当成盟军看待。普京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同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立场一致，双方的分歧仅集中在一些战术性的细节问题上，但是他强调俄罗斯在叙利亚将不会出动地面部队。俄罗斯中东问题学者舒米林说，只要俄罗斯真的反恐，真的打击伊斯兰国而不是叙利亚的阿萨德的反对派，西方就会欢迎俄罗斯加入到反恐联盟中。虽然在如何对待阿萨德的问题上立场分歧，但为了对付伊斯兰国这个共同目标，双方有达成妥协的可能。俄罗斯亲西方的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领袖亚夫利斯基表示，恐怖主义才是俄罗斯的真正威胁和敌人，而并不是北约、西方和乌克兰。俄罗斯只有加入西方领导的反恐阵营，才能保护自己的安全。但是他承认，同西方再次接近意味着俄罗斯必须要根本改变目前的内政和外交，这对普京体制来说似乎不太可能。分析人士警告说，没有西方的帮助和合作，俄罗斯将会单独面对恐怖威胁。虽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但在安全和反恐问题上，中国帮不上俄罗斯太多的忙。学者博伊科认为， 面向东方作为俄罗斯的长期政策不会因为恐怖威胁而调整。布伊克说，我看不到俄罗斯大幅调整外交，放弃转向东方，掉头面向西方的可能。同911事件后俄罗斯的做法相比，这次俄罗斯比较谨慎，俄罗斯会继续保持转向东方的这个趋势。普京总统在刚刚结束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同一年前相比，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的紧张程度有所降低。俄罗斯既面对东方，同时也面向西方，俄罗斯不会放弃同这两个方面的友好关系。与此同时，普京的许多批评者认为，俄罗斯的外交活动空间将变窄并趋于被动。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时没有考虑到可能遭受的恐怖袭击的风险。学者艾德曼说，如果不出兵叙利亚，那200多名俄罗斯乘客就不会丧生。学者梅里尼科夫认为，普京已经陷入叙利亚，只能走下去，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俄罗斯航空公司已经接到官方的建议，加强在47个国家机场的安全检查措施。一些安全专家认为，俄罗斯成为恐怖攻击目标之后，分散在国外的俄罗斯机构和各种设施更难于保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